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进入七月份了啊，日子非常非常的快。那么到暑期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些病人啊，或者是有些朋友呢，会感觉到夏天呢身体很倦怠，或者是有些头晕啊等等不舒服的感觉。可是呢走来走去看很多医生，各种各样的说法反倒把自己弄糊涂了。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您是怎么办的呢？今天我们继续邀请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来给我们讲一讲他在诊所当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案例咯。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刚才我听到的这种经常是身体上有反应，自己也知道不舒服，但是呢求医访药一圈下来把病人自己也弄糊涂了，这种情况应该很常见。
对吧？实际上就说就我们叫名医说案嘛，就谈多谈一些案例，就说其实有些案子是真的是在医学上是挺有意思的，那不但是说一般医生觉得很奇怪，很多时候也是常年中西医治也治不好的啦。 那如果能够治好其实成就感也蛮高的。那我们正好今天有位老太太来复诊，那我们就讲一下她的故事。啊，这位老太太
多大岁数了？
大概80出头、那她已经年纪蛮大，住 San Francisco。那小孩子住 Fremont， 所以她小孩子蛮认真的，先从 Fremont 开车到 San Francisco， 接了妈妈以后再下来。那爸爸也年纪很大，一起跟着下来。到了 San Cara 看完病再返回来，然后再回到 Fremont。所以她小孩子说，她每次来看诊就是 one day trip，
一整天
。然后年纪大人慢嘛，
真的是好孩子。
那他们来看诊之前，那他已经第三次看诊，他看诊第一次之前。他小孩子还来巡逻一下，巡查一下这个李医生的诊所到底怎么样啊，先来访问我们柜台啊，说很仔细很孝顺。But anyway， 那但是开玩笑的话，那他们真的是蛮小心的。那这个病人其实他有一个很严重的晕眩。
头发晕。
他头发晕没有办法下床，很难受，然后吃东西会吐，因为他晕得很严重嘛。然后西医当然典型就去看西医，西医会认为说这个很多 vertical 啊晕眩啊，也照很多西药的方式，可能是中耳发炎啊，可能是什么样的反应，那试了很久都没有好。
这个80多岁的老人家天天晕，吃的东西就吐，吃不下去饭，这个身体马上就会
消瘦下去。对，所以他其实上是他晚上非常难受，那个晕的很程度非常的，他讲说他晕到很难受，然后反胃的很，然后会恶心，讲就说没有吃东西都会吐了。所以那个到这个程度非常严重。中医看了，因为 San Francisco 还有不少位这个同业嘛，就是他们也
去
看，就是比较，就是目前为止他是跟我讲说是他们之前看都没有太大的效果。
那怎么分析他的眩晕呢？
对，这个晕就说其实很典型的说，你照中医来讲，但晕有很多很多种啊，那我们以前提过 vertigo 其实有很多很多种，那它其实上的晕实际上比较严重的一种晕，那中医认为是它肾脏有问题，那肾是水木土金水的水嘛，那所以中医认为说你肾脏有问题，肾阳不足的时候肾水会上反，翻到中隔以后就开始晕了。所以我们很早以前提过说中医认为晕不在耳朵啦，耳朵只是最后的一步，就是西医看，你有中耳发炎啊，中耳积水，你很晕，对，没有错。可那个水其实它的原真正最重要的不在那上面，在胸膈上。那中医认为好像一个天平，好像那个美国司法部的那个 symbol 不是一个天平吗？中医是天平上面两个秤吗？可以左右平衡吗？那认为耳朵是那两个秤的位置了。但是你如果你秤即使你那边歪了小事嘛，那如果你地基这个基座都歪了的话就不行嘛。所以中医认为那个在中隔。那中隔的有水的晕可能很多，比如说脾脏暂时虚了啊，它也会晕。但这种晕会不太一样，第一个它不会那么严重，第一个是说你躺下来会舒服一些。我很晕很晕啊，不能动，然后你躺下来后舒服一下，站起来又晕。肾水上泛的是你躺下来照样晕。
这个老太太属于这
种，是，对，她比较严重。那老太太想跟我承认，医生讲对，我肾脏一个不见了，切掉了。前面发炎然后出很大问题，所以他真的肾脏切掉。对，那其实人的肾脏，人肝跟肾都是很深的脏，那老天设计人也其实挺厉害的，他其实就是说这两个脏其实它的 redundancy 就重复性很高。
所以
肾脏要很差很差以后你才会验得出来，那个就是很多肾脏的指数 creatinine 啊什么会出问题，肝也是一样，肝切掉一半还可以长回来嘛，
是，
所以他是切掉了一个肾。正常其实切掉一个肾其实也不见得能够验得出来，你只靠西医的方式，除非你 scan 以外，其实你真的看验血报告不见得验得出来。那它是因为它同时有 aging 嘛，通常你就是年纪变大了，对，肾就会开始变差，同时它通常一个肾有问题，其实另外肾也不可能太好嘛。
是，
对，其实上都是相关，就
跟你，而且现在负担更重了，
对，所以变成说他的肾开始 fail 了、
嗯、
那西医还没有检查，西医也怀疑过他是不是肾衰竭，所以检查过并没有到所谓的肾衰竭洗肾的阶段，
但是症状上显示这个肾已经是比较累，劳累了，
那他这个肾水上泛的情况已经到他的胸膈，那最担心的其实不是他的晕了、啊，晕很难受，但是你只要大家注意不要摔倒啊、嗯、你生活很痛苦可是不会死人嘛，
最担心的不是晕，这是从医生的角度，病人我们反映出来就是晕的难受，
他其实有一个最危险的是说他因为他年纪大了、
嗯、
他如果肾水再犯就犯到肺的下方、
嗯、
就会开始咳
啊、
哦，那肺下方就开始寒凉嘛、
嗯、
那如果他这时候不幸的又感冒很容易就变成肺炎、嗯
哦、
年纪大得到肺炎，很多的老先生老太太因为其他病送到西医院嘛、
嗯、哼，
交叉感染得到肺炎，
是
最后就出不来了吧、
yeah.
所以美国有很多的老先生老太太送到医院住院，本来可能是、哦、骨折开个刀，本来是因为其他问题要验个血大肠镜 whatever， 可他只要 sleep overnight 以后、
嗯、哼，
结果感染，所以美国很多的老先生老太太送到医院后出不来、
嗯、
要住院、啊、就是不是去看门诊、
就是、
hospitalization 的时候就是因为交叉感染、
嗯、
在美国的医院其实上是 highly contaminated， 就是非常的污染了、
嗯、
其他的细菌到处跑，那像美国东岸已经有不少的 case 出来是说有 superbug， 就是那种就是 人造的任何的抗生素再强也杀不掉的 bug，
超级细菌，
超级细菌，那这种交叉感染的时候实际上是很容易得到肺炎，所以这老太太最大的危机其实我跟他们讲说你还好看得着啦、
嗯、
如果肾水再往下涨的时候开始会肺到肺下方，
嗯，
但是刚开始会开始咳，因为他现在已经有开始反胃了嘛、
嗯、
所以代表说他已经开始到吐，所以他吃的没有味觉、
嗯
啊、他觉得他吃东西都没有食欲也没有什么味道、
嗯、
代表到了脾脏，脾脏感了感觉、
嗯、
脾脏管这个味觉管食欲嘛、
嗯、
所以如果到了肺的下方就开始肺寒啊，暂、
嗯、
时不会有事、哦、会开始咳干咳，因为没有水积在里面，可是这样的话你对外面环境的变化就更加的敏感，那有些是老太太难免都会感冒嘛，特别在旧金山特别晚上早晚很凉嘛、
嗯、
一旦你感冒完了、
嗯、
可能就到肺炎，那肺积水就会走人了，
所以你最担心的是他这个肾的功能的问题，眩晕这部分反倒并不是
最紧
急的，
对，他的肾水放宽，那如果你退他的水其实上他的晕自然会下降，
是，但是他肾功能怎么办？
对，那肾功能就是一步一步来，所以我们治疗方面、
嗯、
因为他这个情况下比较严重、
嗯、
那年纪又大、
嗯、
而且又距离又远，对，在 San Francisco 来，虽然我们有很多从各地飞过来的，可是基本上如果他严重他会住在附近一阵子嘛、
嗯、
San Francisco 不近又不远，所以他下来一趟也不是那么容易，他不太容易每个礼拜来，所以变成说我开药说不能开太重，你要先试试看、
嗯、
所以我第一个礼拜其实给他开很轻的科学中药粉剂，台湾做的科学中药不是生粉打，它是像牛奶奶粉这样蒸煮过以后、
嗯、
用离心机萃取过来了，所以台湾做的科学中药跟中国所谓的粉剂是不太一样的，
差别在
中国粉剂大部分都是生药去打嘛、
哦、
对，打成像很多丸剂叫六味地黄丸，其实在古法本来就是生药去打，打以后去贝壳，然后做成行这种行里去贝壳成一个球嘛，
嗯，
这样丸剂
药丸，
对，那这个通常都没有问题，但是因为这么多年来药开始越来越的污染啊，循流
生药本来正常应该是药效更好，现在因为生药的污染反倒
台湾做的科学中药还不错、嗯、因为它是得煮熟后用奶粉的过程去萃取嘛，
嗯，
那先给它吃是粉剂，那回来后发现比我想的好，但粉剂只是试试看，所以很多时候
给他针对什么，
针对他的肾功能不好然后肾水上泛、
哦、
对，所以说治病不要急了，但你就是不急的显示你的功力，因为你显示功力给他开很重的药他可能会出问题，因为有些老年纪大人或是不要说年纪大，就是有些人在美国生长久了以后他对很多中药的反应可能跟我们想的很不一样，
嗯，
那很急的要去矫正他的问题有时候会有很多的副作用在、
嗯、
那其实可能这些副作用只是暂时、哦、你继续吃下去就没事，可是病人会很不舒服，
嗯，
所以很多时候不要急，一步一步来。
那第一次用这种中药粉剂吃完之后有好很多，是指眩晕症状好很多呢、哦、还是
第一次他没有好很多，他有进步，
嗯，
他开始发现他白天没有什么进步，
嗯，
可是晚上有进步，
晚上意思是
中医认为晚上阴病了、
嗯、
晚上严重白天轻一些嘛，
肾水应该属于
是阴病，那代表说他严重部分反应比较大，代表他本来就是晚上比较严重、
嗯、
因为人在治病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你说比如说我右脚痛、
嗯、
其实你左脚也痛，可是你右脚痛的时候不会觉得左脚痛，
因为它太痛了。
对，你会 dominant， 你的 attention 会放在你的注意力放在最严重的位置。
是，
你右脚减轻后，你马上哎右脚减轻，哎我怎么左脚开始痛？
左脚也开始痛。
所以当因病它晚上本来就应该严重的时候，它觉得有减轻，实际上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了。
哦，
对。
那么第二步接下来又做什么呢？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是主持人高杰，现场的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我们讲的这些案例一个一个发生在他诊所真实的案例，其实非常有代表性。那在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自己身体啊有病了，自己已经感觉到非常难受的时候，走西访东，最终呢自己却不但症状没有缓解，而且呢把自己也弄糊涂了。那么到底碰到这种情况，医生是怎么样去看的？那最后呢还是要看临床的效果。那刚才李医师讲到的这个80多岁的老人家，这么严重的眩晕到呕吐，那么从西医角度上看没有很好的效果，也走了不少的中医师，仍然没有见起色。可是呢在李医师的眼里，眩晕并不是他最严重的情况，而最担心的则是他的肾功能的问题。而眩晕和肾功能之间的关系，也只有中医才能从这个角度上呢去推理。那刚才讲到了第一步，用一些比较轻的科学药粉，已经让他半夜啊晚上的这种眩晕症状 有很大的改善了。第二步又怎么去治疗呢？
第二步就开始敢去放手做了嘛、
嗯、
因为医生第一步是要不要造成更多的伤害嘛，那你人如果帮不了，至少不要让他更糟糕嘛、
嗯、
除非你知道你在干嘛哦、比如说真的短时间的一些副作用，你希望病人能够撑过去，
像你上次讲到的牛皮癣、
啊、
头两周让它发出来，
对对对对，
你看起来可能身上的这些脏东西呢越来越严重了，
是，对对、嗯、但那像这种老先生老太太，就算是你知道是副作用对他来讲好处，他受不受得了？
嗯，
不见得啊，那身体可能虚到一个程度、嗯、搞不好就挂了嘛、
嗯、
所以有时候说要很小心，试过一周以后发现说哎、欸、可以、
嗯、
那就改成水药，那泡芙就开始，就泡芙是个重的药，
目的是
泡芙是补肾温肾热的药啦，虽然泡芙生腹都是很热的药、
嗯、
但生腹走心脏比较多，泡芙走肾脏，
嗯，
所以中医有一叫真武汤啊，实际上就是这真的是觉得古人很聪明啊，真武汤才五味药，就是当初就知道说他肾虚弱之后肾水上泛会造成眩晕想吐会震动、
嗯、
而且人会好像很不安宁的会震动一样，那就五个药为主， 那就是主要以泡芙去热肾，你可以说它可以暂时让肾的功能提升、
嗯、
那收阳、
嗯、
然后利水，因为你本来就肾水上泛嘛，那坏的水要排掉嘛、
嗯、
对，所以像 老太太其实她你明知道肾水上泛，可她口很渴啊，
肾水上泛的话水多
其实
应该不应该那
么渴，对，因为中医其实上是讲很多病人、嗯、特别在重症的病人，很多时候他很渴，可是他一直在流口水、
哦、
所以中医认为在西医来讲水就是水嘛，有什么差别，中医觉得好的水跟坏的水差非常多，你可以整个嘴巴都是湿的，
嗯，但是不是好水
你就觉得很渴，
所以身体还需要水，需要
真
正的水，
所以很多年纪大的人到晚上白天都不喝水，我们都不渴、
嗯、
晚上就渴到不行，可是嘴巴、
嗯、
你说很渴，张开嘴巴都是湿的，
嗯，
所以它的应该说它的水上泛到坏的水到中隔这边、
嗯、
可是好的水就提升不到头
了，哦，
所以会分成说他会觉得哎、欸，上面会常他之前也给其他中医治过，就是说他一天到晚就会上火了，有没有讲说、
哦、
当他说他随便吃个药，
嗯，
包括吞一些这种成药什么金匮肾气丸这一类、
嗯、
他可能也有些人跟他推荐，吃的嘴巴就长烂疮、哦、不是只有嘴巴破、哦、不是只有那个小小真的长疮、哦、很严重、
啊、
所以他很害怕，我跟他说不用担心了、嗯、那个开这些药其实我们开的药比那些什么金匮肾气丸来的强很多，因为是水药嘛，本来就很凶悍、
啊、那他有没有溃疡呢？
他没有、哦、
为什么？
但是就是因为当你知道该怎么用药的时候，你热药下去，
嗯，
它容易反逆，因为它等于是你热下去，希望到它你少腹嘛，到肾往下面走，
嗯、
可它的湿寒是在中隔一下都塞满了，
嗯、
等你热下不去，只要反逆
啊，所以口腔就会溃疡、啊。
对，所以你要用药的时候，第一个剂量要准，你太弱没有用，太强它反逆很严重。另外就是说你要配合利水啦，
嗯，
你利水药开的不够重的时候， 它等于是一个阻隔在那边。
所以你这一第二步的头一副同一副药里边，既五味药既有附子呢去热肾啊温肾，也有别的药呢去
利水。对，那五味药是讲是指真武汤，这个原来古书的《伤寒杂病论》写的真武汤，其实非常的有道理。那当然我们临床说不会完全照书生病，它是一个 combination 嘛，那所以会有其他的药，它起来大概十五味药左右啦，算是比较多一点点的药。那基本上就是利水，然后强肾温肾。其实上应该叫做热啦，因为不能叫温，因为靠服这个药应该不能叫温，叫热。对，然后吃得很好。那他现在
这次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这次他变成说他觉得整个 overall 基本上不会吐了。
哦，
他以前晕下来会晕得很难受，会吐，不能吃东西，然后不吃东西也会想吐嘛。
嗯，
他不会想吐了，而这恶心想吐没有了。
嗯，
然后他现在变成说白天严重，晚上轻嘛。
对，
现在反过来觉得白天没有了，晚上严重。
啊，
但实际上是正好相反，是说应该是说他。就刚才讲说两个都在进步，但是哪一个进步的时候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会觉得比较严重吧。那为什么知道说两个都在进步？因为老太太自己记不清楚，但她知道说她以前是每天晚上都犯，现在是两三天犯一次。好的，所以说从病人的角度来讲，因为他就还在扒着他，病人就会记得说我现在觉得怎么样，那他们不会去记录说我两个礼拜到今天的改变。
是，
所以医生在问诊的时候要很小心，就是说你就常常我讲任何的现象要有三个指标嘛，第一个是程度嘛，
程度，
你从零到十你是程度多少，
是，
第二个是说你的 duration， 就是你发头痛晕好了，你晕多久，以前是半个小时然后就舒服一些，现在变成五分钟，那当然是行，你会可能进步嘛。那另外就是说频率，你以前是每天犯，每个小时犯，还是根本就没有停过，那现在变成说我一个礼拜一次，
那这都是明显的改善。
对，但是对病人来讲，只要他犯了，他就觉得哇好难受。
是，
对对，那也 fair， 因为你病人就是看就觉得他自己很难受，可是你要从这三个角度来看，那实际上这讲起来就比较复杂，他的三个改变。虽然都是进步，但是有不同的意义啦。
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是程度变得少，
是，
可是 frequency 还是一样的话，代表它的混乱度还是一样。
但是现在很好了。
对，那如果说你是病的程度一样，可是发病的时间变得比较少，代表你自我在修复嘛，那只是说你守不住，所以有时候变差，有时候变好，有时候变差，所以在你后来下药也要看他的病人的改变，是发病的程度、发病的长短，跟发病的频率。它其实上在病情的变化上是有不一样的意义在。好，那虽然说你药可能都差不多，可是你会发现，哎，原来它是后勤补给不足，还是你前面不足，还是你这个飞弹射的不够哈。那我们用打仗来讲，不是说最好的比喻，可是大家可能比较能够了解。
非常形象。那第三步将给他进行如何治疗？
基本上现在是继续啊，继续等于说他因为他很远嘛，
嗯，
那就说他这样下来，他其实老其实他儿子很孝顺，他说没有问题，我每个礼拜接爸妈下来，可能他每个礼拜都要请一天的假。
是啊。
那当然妈妈就很担心小孩子这样工作啊什么
的，
就问我说能不能晚点来，那这次就让他三个礼拜后再回来没有关系，那因为当你病情开始稳定，剩下就是时间嘛，但还要需要换方，因为他有其他的问题在。
哦，
好，所以一个病就是不是说你一个方一直吃下去啦，其实像打仗一样要一步一步的转。
其实
对，
来引起他找医生四处访医寻药的话呢，就是因为特别的厉害的眩晕和呕吐，可是呢碰到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好医生的话，他能够全面的给他一步一步的去清理他的身体，整个一个系统的治疗。
那好处是说年纪大是一回事，但年纪轻的人啊，通常好处是说当你分数足够了，比如说你现在是60分，你就没有办法 self healing 嘛，可是治到80分你需不要治到90分，有时候不需要啊，80分以后你不需要靠医生了，只要你生活正常，早睡，然后饮食注意，运动，但讲的容易做的难了。大家都是在矽谷的人，在硅谷人还是挺认真的也好，挺 internet addictive 也好，好的，所以靠自己还是有点麻烦，但是实际上我会建议病人到了80分以上你就靠你自己的，不要靠医生了，又花钱又麻烦嘛，我也麻烦你也麻烦了。
每次听李医师讲的时候呢，其实从医生的角度，他去怎么样去在一个黑匣子里边去像侦探一样啊，去找出各种各样的线索，然后一步一步去分析解决问题。可是呢作为患者或者是听众来讲，我们也在听一听医生是怎么看的，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学到了东西。那相信呢也有很多朋友自己身体上有许许多多的症状， 了。然后呢，东解释西解释也搞得自己很糊涂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11888275-1628 88-275-1628，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请现场的李宗医师呢来直接帮您分析一下。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栏目。热线电话已经打开了，11888275-1628 88-275-1628。如果您自己的身体已经有过一些症状，或者自己觉得哎呀哪块不舒服却不知道什么原因的话，拨打我们的热线11888275-1628。现场呢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那他呢会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给您做一个解读，您看看是不是有道理。再重复一下热线电话号码11888275-1628。那么回到刚才这位80多岁的老人家的这个 case 啊，那么一步两步三步走下来，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我挺好奇的。他之前走了不少中医西医啊，那给他治疗的时候，他从什么角度去给他治的呢？那为什么按理说啊，这个渗水啊引起的这种眩晕呢、啊？中医这个传统中医大家应该能想得到，那他用药什么地方有差别导致他症状没有减轻？
但我对前面情况不是特别了解，西医东西大家比较有记录了。但他这位老太太跟我讲说，他前面的医生都基本上要么不开药，要么就是不给药方嘛，所以他也不知道。其实不给药方是一个问题啦，因为 by FDA rule 是你得要开的东西，只要是你诊所出来的东西，你要让病人知道所有成分，你不能说什么祖传秘方啊，这个什么特质啊都不行啦。很可惜。我想这边的中医界还有不少老一派的人觉得就是不给药方就给我吃嘛，所以就很难看得出来前面的问题。但是我们先不去这个评论，也不觉得说也不见得是别人的医生的错了，但是说最主要是说中医很笼统嘛，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这个，其实上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湿嘛，你肾水上犯也是一个湿啊。那湿在中医来讲也是跟很多什么阴虚啊阳虚啊这些虚这些名词非常的泛滥，所以你去每个医生都讲啊你这个湿很重啊脾虚，然后呢对是没有错，当他选这个湿其实代表一项中医就是血瘀痰饮水瘀啊、就是几个瘀而已。那可是问题是你治病人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所以你要看他的情况，他是所谓的湿只是一个代表性。比如说我们上讲牛皮癣其实湿在皮表下，它可以造成很严重的皮肤病、那湿在的骨节，像我们以前提过的风湿关节炎、包括类风湿关节炎啊、gout 啊都算，那它还是在骨节里面造成这些问题。所以听起来每个中医都可以讲都是湿，有没有错？没有错。你说这个人是阴虚有没有错？也很多时候都对啊。那问题是说那只是一个很粗浅的一个 summary、一个整结论，那最后你还是要把它治好了。那中医在传承的时候其实上是用很多时候用汤方来做教学，好比如这是桂枝汤症，这是吴茱萸汤症，这是真武汤症，就刚刚我们提到真武汤，他为什么不去定一个病名？因为病名就没有办法去代表他的现象，他得说真武汤是什么样的现象。所以当一个医生说这个是真武汤的时候，他会把他的现象告诉了下一个医生，可是下一个医生听到的时候他在讲说哦，还有其他现象，所以他不是真武汤症、但他知道说他讲什么，所以他等于是把症状去传承给下一个人知道。那你只讲湿，只讲寒，只讲热，就是没有办法说真的传承给下一个医生知道到底是什么。那中医的病例通常有很笼统嘛，你把脉10个医生有11个的脉象解释，对不对？然后这个寒热你怎么去问，甚至有很多问的东西你上个医生根本没有问，所以中医在这个部分的传承是有点问题啦。
是啊，这也造成很多人质疑中医。但是
对，那赵老师说你很多人就湿就挡掉，那就变成说那怎么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所以说这个中医在这部分其实让中国医药大学台湾中国医药大学他校长跟我讲，他们现在在花很多时间希望重新整理出来有一个 common language 啦。那我们曾经也试着这样做过，但是我想这个是一个国家可以推行的计划，那即使中国医药大学推还是有点辛苦，最好是由国家 level 来推啦。
对，好，热线电话打开着啊，有什么问题呢可以赶快拨打11888275-1628 88-275-1628。我们接下 Freeman 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哎，你好，我刚才听了一半的时候打进来，我听到李医生说晕眩和这个呕吐的现象，我想知道这是不是这边常说的 vertigo。
应该说 vertigo 是其中一种，但是中医来看所谓的 vertigo 的原因很多了，那肾水上泛只是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了，还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比如说像如果说你脾虚的很严重，他换另外一种晕的方式，那刚才讲说肾水上泛的时候你躺着的时候还是会晕，但是如果是脾脏虚只在胸膈这边积水没有应当到肾的话，他实际上躺下会舒服一些。
但这个 Vertigo 呢，
在西医都叫 Vertigo，
在西医都叫眩晕症，可是他却没有什么相应的治疗的方
法。对，那还有当你 Vertigo 也可能是 brain 出了问题嘛，所以 Vertigo 严重的时候西医也会先去做 MRI 去 scan 脑有没有脑瘤啊，中医没有 scan， 但是中医可以从其他方面认为你脑有瘀啦。
可是这里最后我们看到临床效果就是基本上 我听到的一些眩晕症的患者到西医的话告诉你就是静养，
基本上眩晕对 Vertigo 在西医是没有办法，
他让你静养休息，
对对对对，
但是呢中医是有办法去进行治疗的，而且一周两周就完全恢复了嘛。
因为 Vertigo 这个病名、哦、是一个比较不一样，它是比如说不是说你验血验到什么样的 virus 什么样的细菌叫做 Vertigo、它是就是一个现象叫做 Vertigo 眩晕嘛，它不是一个定到一个生物的指标、或者什么的，所以它的定义比较 vague 啦、所以它的原因可能很多，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西医在 Vertigo 上其实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药了。
所以张女士你有什么这方面的一些症状吗？小孩有什么其他问题？
我自己得过一次 Vertigo， 所以我知道那个发生的时候是非常严重的感觉，好像自己要死掉了。然后呢我打电话到 Kaiser， 他说你不用进来，你直接去 over the counter 买一个药，吃完之后大概两三个小时就好了。我确实也去买了，然后也吃完也确实好了。但是刚才听那个李医生讲之后我就在想，因为我不知道深层的这个原因，他们也西医也讲不出来有什么原因。我上网看了很多，也就是说这个就发生了，在美国好像很普遍。
对对对，但有些
描述一下张女士当时你都有哪些症状还记得吗？
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四点钟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以为我在做梦，我以为我梦见什么东西很晕，但是后来我到了七点钟那个晕眩的程度就是我闭着眼睛我没办法不睁开，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我得去医院，我说我觉得不太对。完了我就大概是每五分钟我就会呕吐，可是什么也呕吐不出来，就是干的干呕。然后那个晕眩的程度就是我从床到厕所大概就两三步我都没办法能够支撑自己走过去，我都得爬得过去那感觉，就是完全就是失去了那个自控力，那个感觉特别不好。后来我是勉强进了车，他把我送到医院，结果我找错了凯瑟，后来我只好打电话，我老公帮我打了很多电话，后来凯瑟电话上一听我说，他说你这个是典型的 vertigo， 你不用进来了，直接去买个药吃点就好了。那确实也是这样就好了。
对，就说基本上 vertigo 程度可以，就说现象是一个，它的实际上原因可能很多，像这位太太的她的张女士她的现象其实就是现象严重，可是实际上她的病因比较轻了，所以在中在西医认为说当你这个中耳神经不平衡的时候是可以到晕到这个程度，因为晕会想吐并不是肠胃的问题。
他给他什么药？
所以给他 over counter 的药是可以 suppress 这些 symptom 的药，就是他基本上他的神经的反应变迟缓，
不要
去感受了，就是说你不要一直就是他这个其实上他是 coordination， 因为人在感觉到的外面的时间的时候，外面时间空间的时候有不同配合
的
神经，他有耳朵里面有不一样，眼睛有不一样，这个他会整个感受到、那当为什么会晕，因为一个 A 说是这样子， B 说是另外那个样子，所以很多人现在 VR 嘛 Virtual Reality 大家会晕的不行、因为视觉也有两种去管 Depth、如果这两个 Depth 感觉是不一样的时候你会晕啊、会发现说你做错事，就那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一个 Pair 可以骗，因为你可以用这个眼镜的距离来骗，另外一个是骗不了的，它要真的有 depth 才会有。那这两个不平衡会造成很多人戴 VR 会晕啊。所以在这种时候，如果你就干脆就 suppress 两个都是把它 suppress 掉，它就不会 disagree 了
啊。它这个药起这个作用。
对，但是这种时候是 temporary， 就可能是 whatever， 昨天晚上吃的食物有问题，或是它怎么样，那 OK，你可以压下来。假设没有发，也就不用再担心。
可是从中医角度上，我们知道它突然这种眩晕
一定
有
原因，对。但是就是说有时候身体也不用太紧张，就是说它有时候好有时候坏，当你身体比较差的时候这种现象等于就过了临界值就发生了嘛。那后来好了以后开始运动啊，注意饮食，说不定又撑个十年没有再发生过。当然最好是给医生看了，特别是说如果这个晕眩频率不是偶发，每个月都有一次，每个礼拜都有一次，发的时候很严重，刚开始西药可以 suppress， 赛后不能， 嗯，那我们刚才讲，刚才那个病例是西药，已经是不是 over counter，
他给
西医看过了都不行了。
他只要是抑制住的这种类型的药，我们知道他没有治好这个病，他没有治病嘛，
对
不对？那我们强调的就是到底我们什么地方出问题的，把它调整过来，这才是我们所
寻求的。
大部分
严重的 vertigo 是这种 over counter 药是治不了的了。我想说，刚开初犯说开
的这样回答，他这个还不错，还帮他把现象抑制住哈。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你会怀疑他是哪方面的？
他的话情况我想过累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就像刚才讲说你累的到脾虚，到比如那阵子乳制品吃很多，吃很重，然后 ice cream 吃很多嘛，然后正好又累，然后马上没有睡好，是有可能。然后比如说晚上又 half flash 一直发汗，所以精液失去很多，说是有可能暂时过了临界点。那个其实你那种实际你不吃西药休息是会好的啦。那有的人是休息一个月都不好，那其实上就是一个病了嘛，就比较严重。
所以会建议呢张女士过来看一看，
是、
去检查一下。
但是他如果他没有一直都没有犯，代表说他其实上是 potential risk， 但是现在 at least moment 是 OK 啦。
好，一个眩晕症啊，就很说重不重，说轻不轻，这么一个病症。
说重可以很重，说重是可以很重。
可是就是眩晕嘛，你说出来就是眩晕，好像没什么。
叫肾水上泛的时候，他这个肾脏在 failure， 那是很严重的。
对，那么就这样一个病症，我们看到呢，西医和中医无论从分析和治疗上面大有不同。那最终呢，我们只能是靠临床的效果了。但是呢，过去的临床效果当中，我们看到用中医的方法，无论是针灸啊，还是药方啊，治疗眩晕症都有非常好的临床疗效。那不妨呢，有这方面的病症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传统中医的方式。阳气中医诊所的联系电话是650-917-2355，650-917-2355。谢谢李医师的分享，
谢谢。